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教宗方济各发表了新的宗座劝谕，对2015年的通谕做了补充。在通谕中，教宗指出，我们采取的行动还不够，我们接近崩溃的边缘。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10月4日，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请赞颂天主公诸于世。教宗解释，这道劝谕取名请赞颂天主，因为一个妄想取代天主的人会成为对自己最危险的人。新通谕继续2015年颁布的愿你受赞颂的主题，分成6章和73个段落。教宗号召世人面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情况，共同负起责任，因为世界正摇摇欲坠，也许已接近崩溃的边缘。第一章，教宗解释，气候变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如极端现象、频繁的异常炎热期、干旱和地球的其他哀宿。可能没过几年，许多人将因这些灾难而不得不移居。对那些指责穷人、有太多子女的人，教宗提醒，世界人口中，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比穷人造成的污染更严重。另外，气候变化造成数百万人失业。教宗指出，气候变化与人相关的人为的因素不可置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近50年来急剧增加，同时气温以近2000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导致海洋酸化和冰川融化。遗憾的是，气候危机并不是经济强国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操劳的是以最低的成本和尽可能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利润。教宗表示，然而我们再也不能怀疑这种危险的变化能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发生，是出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巨大的发展与人类对大自然的无节制干预有关联。不幸的是，这气候危机的一些表现形式至少在数百年内已经不可逆转，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对我们的要求只不过是为留给我们后人的遗产负起一定的责任。第二章，教宗谈到技术至上范式，指出这种范式是建立在人类没有限度的观念之上，认为现实、福祉和真相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从技术和经济的力量而来。人类从未对自己拥有过如此强大的权利，而且对善用这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若考虑到人类使用这权利的方式，极危险的是，这权利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教宗重申，环绕我们的世界不能是剥削、滥用和无限度野心的对象。我们融入大自然中，这就排除了人类是局外人，是只能破坏环境的外部因素的观念。我们取得了令人惊叹和惊奇的技术进步，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与此同时，我们变得极度危险，能危及许多生命和我们自身的生存。实际权力的道德堕落被营销和虚假信息所掩盖，这些有用的机制掌握在那些拥有大量资源的人手中，他们借此来影响公共舆论。在众多虚假预言家的许诺面前，穷人欣喜若狂，有时他们自己却陷入一个并非为他们而建的世界的骗局中。所存在的一种情况则是，那些生来就有良好发展环境的人具有控制权。第三章，教宗论述的主题是国际政治的脆弱。他坚决表示，有促成各国多边协议的必要性。为确保世界公义，教宗要求全球性机构更有实效，具有权威。这些机构必须拥有实际权力来保证一些不可放弃的目标的实现。教宗方济各提倡，出自基层的多边主义， 而不仅是由权力精英做决定。教宗指出，需要不同的框架来促进有效的合作，凭借普遍而有效的规则，以全球机制来行动。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在展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8届会议的同时，教宗方济各写道，我们不能放弃梦想，希望这次会议能促成加速能源转型的决定性成果，并做出可持续监督的有效承诺。教宗认为这次会议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教宗希望这次气候会议能呈现有效、易于监测的、具有约束力的能源转型形式。我们希望那些发言的人都是能为公益和子孙后代的未来着想的战略家，而不是为某些国家或公司的一时利益着想的人。愿他们如此展现出政治的崇高性而非耻辱。在第六及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两章中，教宗提到这项源自基督信仰的承诺，勉励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做。犹太教基督信仰的世界观，维护人类在众生美妙的和谐中的独特及中心价值。我们组成了一个普世大家庭，一种崇高的共荣，这促使我们彼此尊重、和蔼亲切及谦让。教宗写道，重要的是要谨记，没有文化的改变，就不会有持久的变革，没有人的改变，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家庭为减少污染、减少浪费以及慎重消费而做的种种努力，正在创造一种新文化。教宗最后表示，对与西方模式相关且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做出广泛的改变，这将产生长远的重大影响。如此一来，借着做出必要的政治决定，我们就会走上相互照料的道路。